才来到你的圣殿，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主，我们思想你的恩典，也思想你的作为。感谢主带领我们，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的动荡，我们也是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掌管明天。谢谢主，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主，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不再浮躁，让我们的心可以完全的安静在你的面前，思想主你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你赐给我们人间天上的道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困惑的时代，甚至是一个弯曲病的时代，让我们做上帝纯洁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行走永生的道路，让我们的灵魂被拯救，让我们为了你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义路。谢谢主，让我们回到你的家，让我们回到你的居所，就像麻雀找到房屋，燕子也找到抱雏之窝。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安静在你的面前，为你歌唱，也再一次思想主你对我们深深的爱。主，我们常常可能感觉不到你对我们的爱究竟是什么，主，我们今天也求主你的圣灵再一次来高抹我们，来充满我们，透过你圣洁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心灵完全的回到你的面前，在你面前寻找我们生命的价值，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所做的所行走的都能够荣耀上帝，也能够真正的建造我们灵魂的生命。谢谢主帮助我们与你同行，愿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在坐在我们心灵的高高的宝座上向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的，请坐。好，今天牧师要讲到的题目叫今夜灵魂安在。实际上这段圣经这一个题目来自于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个我们先来看一段看一看这段经文那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紧紧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厚。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成，收藏呢？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防卫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里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对这个财主，这是一个只知道积攒钱财，然后准备用他的钱财来安度余生，甚至于用他的钱财来所谓的安度他的下这一个来生的这样一个人。主耶稣这句话说，无知的人呢，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聪明的人，他们可以在世上可以非常的成功，就像这个财主一样，不断的借钱财。但是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呢， 今天晚上就要取你的灵魂。所以牧师今天的题目叫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在哪里。上个星期三天时间，我跟师母呢有一个很短的有一个放松，我们去到弗吉利亚的山，不是大山了，山边上，大山也还不敢去啊，所以到山边上安静了几天。那一天第二天早晨，我在那个地方住的地方，我看到一个电影啊，看到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按照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啊，它的这个故事的原型是1949年1月27号在国共内战的这个晚期啊，那一个当时国民政府许多人已经开始撤往台湾，很多人就像当时那个泰坦尼克一样，泰坦尼克还不太一样啊，当时这一个不一定人都想去，但这个因为当时的外台湾撤退的时候，这一个很多人就抢船票，因为争夺走手，所以很多人为了登上这个太平轮，倾家荡产，有些女人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换取一张船票。OK， 所以很多人这一个很多的政要，很多人这一个是这一个倾家荡产，有的这个是就全家上挤上这一个轮船。后来这个轮船严重的超载啊，然后呢这个但是那天晚上啊，从上海开往台湾基隆的过程中，那天晚上就和另外一个在海上遇见另外一个货船相撞，然后这个1000多人里面只有30多个人第二天早晨被澳大利亚的军舰啊救了，其他的1000人全部遇难啊。所以在这个沉没以后呢，海上漂流着许多的这一个珍珠首饰佛像啊，拜佛的佛像啊，还有文件哦，这个箱子等等啊，所以那个让附近那些渔民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震惊。后来十岁以后呢，各种媒体他们分析原因啊，主要是三大原因啊，超载、超速、超洁净啊。所以超载是最大的原因，所以当时是珠宝首饰啊，很多的还有很多的重要的物资挤上去，所以实际上这些黄金钱财这些加速了这个轮船的下沉。啊，没有这些东西可能还沉船慢一点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在瞬间就会走向终点，当我们用我们所有的所谓的钱财和资本好像要去赎买一个人这一个光辉的人生或者有希望的人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却在加速的走向一种死亡。我们如果不挤上那个船，也许还不会那么快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好像挤上那个船，好像就奔向了一个自由世界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更快的遭遇不测。人生就是如此，就是如此。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说了一段话，说天地要废去啊，而且当这个天地都要废去的时候，那个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如果人知道哪一天世界的末日会到来，人会有各种不出于真心的各种虚假的临时的应对，那不是一个自然的应对，而是会很多虚假的刻意的应对，那个应对 不能够显示出真实的现实。所以主耶稣说，在人吃喝嫁娶的时候，当人这个好像一切正常，吃喝嫁娶嘛，红白喜喜事，对，一切正常的时候，不知不觉末日就在到了，就像当时挪亚方舟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自然的会再过20年、30年、40年或者10年，甚至可能不一定是5年，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该有一个预备。所以我们这个人生究竟该预备什么？该叫预备什么？主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要我们警醒啊！刚才那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就告诉我们啊，今天这个世上的人，很多人是无知的啊，而且呢也是不警醒的啊。这个有多少人在警醒，对吧？没有多少人在警醒啊。所以你们要警醒，警醒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警醒，那主耶稣说今天晚上就要取你的灵魂。实际上真正的警醒是要为你的灵魂警醒。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战争、灾难、灾祸，我们那些我们都要祷告警醒。但是实际上耶稣基督上帝让我们首先要警醒的是为我们的灵魂警醒。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你去忧心忡忡是好的，你去责备是没有用的啊。我们今天不需要愤青批判现实，我们更是要为今天的世界祷告，用爱心祷告的时候，同时更重要的为你自己祷告。你究竟如果今天晚上耶稣基督再来，你究竟如何面对他？这是我们时刻都要思想的话题啊！你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样子？究竟如何跟他、跟耶稣基督面对？主会说你的灵魂是圣洁的吗？你的灵命真的是可称赞的吗？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吗？你究竟传了福音没有？你究竟如何每天在见证上帝？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的灵魂会发出这一些真真神圣的工作，不是你表面你的生活方式，而你的灵魂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所以我们要预备灵魂。那具体来说，我想告诉大家三个方面的三点啊。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灵魂和生命的关系，或者灵魂在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人有身体有灵魂啊，而且灵魂是一个人真正的核心价值之所在。我们知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第六天最后一天，他创造天地万物，走兽飞鸟植物动物，最后一天创造了人啊。一创造人的时候，首先创造人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所以人的身体的价值没有太大价值。从化学元素来说，也就是跟泥土那里面的那些元素是一样的啊。所以人的身体跟动物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只是人可能能够直立行走，很多动物是爬行啊。我们知道猩猩也可以 站起来走几步，没有太大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人最大的价值是上帝最后的创造人以后，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那叫灵气。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有灵魂的活人。所以这告诉我们，人真正的价值是灵魂，而不是身体，而不是身体啊。而且告诉我们，灵魂不是物质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耶稣说这个财主是无知的呢？这个财主他是一个积财的、积攒财宝的高手，他非常会积攒钱财，但是他说一句非常无知的话，他说：“我积攒、积攒、积攒，我现在，哎呀，这一个把还要多一点，还要多一点，把这个我的粮仓不够大，我再盖一个更大的粮仓，然后积攒，最后这个我就可以很。”对我的灵魂说啊，他还知道他有灵魂啊，他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灵魂吃喝快乐吗？灵魂会吃喝快乐吗？大家说啊？灵魂它需要物质吗？不需要。灵魂本来就是非物质的，它不需要物质来供给它。灵魂快乐吗？灵魂可以快乐，灵魂当然可以快乐，但圣经上说，你的以耶和华圣灵为乐。你是一个财主，是一个很物质的，他已经太适合于物质的生活，他的物质就是天一样，而钱财就是一切。我们今天上帝的儿女，是否也已经不知不觉把钱财看得比天还重，甚至我们觉得我们的后半生，我们的来生都还要用钱财来维持呢？我们是不是觉得灵魂还要吃喝快乐呢？这是非常可悲的啊，这是很可悲的啊。有一个笑话的啊，不是笑话的笑话，说有一个教会，天天挂在教会门口挂着信耶稣得永生啊，就没有几个人来。有一天早晨，突然来了很多很多的人。哎，这牧师觉得很奇怪，怎么今天呢这么多人？这个星期天啊，后来终于发现了奥秘，是原来前面那个叫什么？那个教会门口的那一个牌子，这个被昨天晚上的暴风雨啊，暴风雨让这个牌子改变了啊，这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永字上面的永，那个上面一点给吹掉了，变成了水。生就那个生的那个怎么的一画丢掉了生怎么变成牛啊，总而言之吹掉了两笔，生就变成了牛。我原来这些人来信耶稣的得水牛的，得水牛就来教会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物质主义好像已经深深的刻在我们的灵魂里面，钱财比生还重。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前两天我在这个 YouTube 上无意中看到一个视频，我也很震撼。我看那个题目，他说基督教今天变成了鸡汤教。鸡汤啊，这两个意思，就是一个鸡汤是太现实了，要现实的；第二个鸡汤，或者呢，有些目的也不敢讲，太露骨了啊，知道会众不爱听啊，这一个有这个改变生命啊，
这个接近灵魂啊，不太愿意信这些道，而十字架就可能更带不太愿意信了。这个在讲太多的物质东西啊，信耶稣这个物质那也不合适，那就开始搞心理按摩。哎呀，你们没关系，你们都有软弱，上帝怜悯软弱的人，所以呢，上帝是安慰你们的，来到上帝面前得安慰吧。鸡汤叫心灵鸡汤，这种鸡汤让你当时心里舒服，但走出以后，走出教堂以后，你的生命没有被任何的 touch， 这个生命是不会改变。我为什么要讲一个这个改变、更新与祝福的系列？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更新，是不会有更新，必须更新才有的祝福的。圣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没有任何更新，他们的结果就只能在旷野里面流浪40年。而只有约书亚有一个更新的领袖，他带出一批更新的人的时候，他们才真的能够敢走进这一个跨过约旦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 run program， 我常常感到星期天我们就不断的 run program， 一个 program 办，搞得我讲到我总是攒半星期啊，时间怕过了，这个怕过了。我不是说没有时间观念，但是我跟你讲，我们好像在处在按照程序的 run 一样。弟兄姊妹，灵魂啊，我们的灵魂有没有在敬拜中与圣灵同在？我们的灵魂有没有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接受上帝的话语？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你在上帝的话语中没有得着，你这个敬拜就基本上没有太大作用，弟兄姊妹。所以灵魂它不是物质，它不需要物质来补充，但灵魂的确也有粮食的啊，灵魂也要吃饭的。吃饭是什么？灵魂的粮食是什么？啊，是神口中一切的话，神的话是圣灵的话，是圣灵的同在。神是耶稣基督，这个说道路真理生命的道成肉身，这个道就是上帝，道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神的道不重要，这里的牧师都不太愿意讲道了，只是愿意往人多的地方跑，并不是愿意讲道，这是可悲的事情。所以这一个我们这个灵魂也是要活着，也是需要物质，需要吃饭的，但它是不是物质适合的饭菜，而是什么？而是神的话，是圣灵充满你，你的灵魂才能活着。是弟兄姊妹，所以看到今天，你看那些我们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啊，你去过中国的，或者说你就比较清楚。你看那些皇帝啊，对吧？皇帝的陵墓啊，清朝的13陵、15陵，多少陵也搞不清楚。啊，每一个皇帝死都死了，还要你看这个慈禧墓，1928年，那个一个军阀叫孙殿英，他这个胆大妄为，成那个乱世之中，他干了一件事，他把很多人都想炸开的慈禧墓，他终于找到机会。现在很乱，现在这个国内的打仗啊，这个政府没有经济管了。他就这个胆大妄为，带着一帮军队，从这个月河天，就什么月河风高的晚上，他就把这个慈禧墓给炸开了。没想到这个慈禧墓里面，你看这个慈禧，这不是不是真的慈禧，我不知道啊。这是我网上我找到一个照片。总而言之，他的慈禧，他这个尸体上面包的金银财宝无数，这很可笑啊！这个聪明的慈禧垂帘听政60年。这不聪明没有权术，不聪明不会搞政治的人怎么可能掌权呢？怎么会把一帮男人都玩得团团转转，对不对？那聪明人呢，智慧人呢？但是可惜啊，你要这些东西你能用吗？人死都死了，你这些钱财对你啥用呢？ 你看今天，你看人不知不觉的，不是不觉的，天才高过天啊，高过天。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说告诉我们啊，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你的灵魂要活着，只能靠神口中一切的话啊，不是说钱财是坏的，不是说钱财是恶的，钱财是中性的啊。你有赚钱的恩赐，好，那是好的，但是不要财主，不要以他的钱财夸口，是吧？勇士不要以勇力夸口，当夸口的是什么？当以知道耶和华夸口。你的钱财如果真的觉得，哎呀，感谢神，你让我有赚钱的恩赐，你让我有在事业上能够成功，好，感谢上帝的同时，让这个钱财发挥永恒的价值。OK， 该帮助有困难的人帮助，该奉献给上帝，奉献给上帝，而且是千千倍倍的奉献，没有任何条件，是带着感恩的谦卑的心。所以弟兄姊妹，钱财不是恶的，钱财可以表达我们的爱心，但是我们往往并不是用钱财表达我们的爱心，而是用我们的钱财在表达我们的骄傲，骄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个神，我们的灵魂是靠神的话活着，而且要明白一点，钱财这个灵魂和肉体在属灵上很多时候有统一性，但是也有很大的对立的一面啊，有对立的一面。我们如果很生病了，我们肉体生病有时候对我们的灵里面会有一些干扰，但是也不一定，有时候甚至你肉体有病，它反而让你靠近神。我们看到很多圣徒蔡淑专就是个例子，我们讲了好多遍，蔡淑专有那么重的病，这个疾病让他反而靠近上帝。那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还是要进食祷告呢？那进食祷告不是很难受吗？那身体很难受，哎，你往往你就是身体把身体交出来了。俗话说温饱生淫欲的，所以这个肉体跟灵魂有时候是有帮助，但很多时候从本质上面还是对立的。所以满足肉体的同时，灵魂往往是虚空的。而且一个人活在肉体的吃喝快乐中的时候，一般来说灵魂就像圣经说有一句话说游牧了心一样，那时候灵魂是非常的被动，非常不敏感的，而反而是在饥饿之中，反而是在甚至在肉体的某种不适中，让我们的灵魂更加的靠近神。所以在罗马书这个第八章这段话，大家要把它好好的背，我们的神学院里面老师要我们背罗马书第八章，因为罗马书第八章是非常的属灵，非常深刻的神学性非常强的一段经文。他说凡是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他一定体贴肉体的事情啊，随从圣灵的人才会体贴圣灵的事情，而且圣体贴肉体的人一定最后走向死亡，灵性的死亡，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身为仇，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服也不能服。一个体活在肉体中的人，他不太 care 上帝律法，他也不能够 care， 不能 care 是什么意思？他没有那个能力。什么意思呢？当上帝肉体的欲望上了上升的时候，你好像欲罢不仁，就不能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灵魂跟肉体往往有属灵上的排斥啊。所以很多人 非常天真认为，哎呀，我能不能够既活在世界上又活在属灵里头啊？也许可以，但是你要非常小心啊。很多时候你要非常小心，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你即使是 vacation 度假，你也会有反思的，也不是完全的放纵自己肉体，你要知道啊。记住这句话，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这是上帝的话，回去好好思想啊。所以我们知道，所以灵魂是我们生命核心的价值，刚才已经讲过，来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这句话如果是一位牧师在这里讲，我估计那这个很多人会说这句话讲的太绝对了，不能接受，肉体是无益的。但耶稣也是说的本质性的话，耶稣也不是说我们的肉体一点都不尊贵啊，我们的肉体可以胡乱的乱来啊，酗酒吸毒，那也不是，只是说从永恒的角度肉体是无益的，而真正让你活着的是你的灵魂，灵魂才是生命的核心和决定价值。所以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的丰厚啊，耶稣基督如果财产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至高无上的，那耶稣基督一定来到人间的时候一定是一个财主的身份，一定是一个成功人士，一定应该是一个国王将领。但耶稣他是生在马槽里面，马槽就意味着他所居住的地方不是什么皇宫，他就否定了这一个钱财的那种价值。耶稣做着在世上做着木匠的活啊，做木匠的，他没有去做这个高尖端的这一个白领工作啊，白领阶层没有。这也告诉我们，工作也好，钱财也好，这些东西我再说，我们不是愤世嫉俗，不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坏的，不是坏的，对吧？反过来，我刚才已经讲过，钱财关键，钱财该怎么用？啊，这是关键，这是关键啊，和什么心态啊。所以但是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厚，耶稣他说来到人间，因为他的贫穷让我们成为富足，因为他的贫穷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那一种属灵的生活所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灵里面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让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因此因着耶稣基督的话语和见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因此让我们的灵里面成为富足。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因着他的贫穷的人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丰盛的人生，然后活出一个属灵的丰盛的人生啊。这句话啊，当然这句话本身可以讲一篇道的啊，很深奥的啊。所以真正的贫穷，真正的富足，真正的富足是灵里的富足，简单来说是灵魂的富足。一个灵魂不富足的人在神那里永远是贫穷的，永远是贫穷。所以保罗圣灵借着保罗说的一句话，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进前凡事都有益处，也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说没有说操练身体，锻炼身体是坏的，是没有用的，有用，锻炼身体是应该的。但是跟操练金钱相比，它的益处是还是少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你身体锻炼再好，别人活80你活90，别人不生病别人生病你少生点病，差别就在这里。这就是唯可能唯一的小小差别，最后的归宿是一样的，可能还不一样， 那个身体病歪歪的，说不定还去了天堂。
所以这个操练身体益处是少的，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
不管你是什么的方式操练，祷告来操练，读经操练，对吧，跟上跟神跟世界分别为圣来操练，总而言之操练金钱都会有益处。
这个益处是什么益处呢？有今生的应许，有来生的应许。你如果是一个敬虔人，神在今天在今生会有给那个敬虔人的应许，那在来生那就更加不用说了，对吧？所以这句话要明白啊！我们常常今天教会里面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搞得牧师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办。哎呀，我就不说这吧，我说以前的教会也不能说，当然。啊，牧师，我们自己搞个什么工啊？连教会能不能连气功啊？我们教会能不能连什么工？能不能找体操啊？啊，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说我说不行吧，好像牧师太严厉了；你说行吧，好像又不对头。你锻炼身体，回去锻炼身体，我们不反对啊。你在教会里面不是干这个的啊。而且要在家里面锻炼身体的时候，也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不要以为锻炼身体就百病无害了啊，就好像一劳永逸了。锻炼身体也就是能够从70到80，啊，有些人锻炼身体的人好像也活得也不长，也有啊，有的人跑步还跑死了也有啊，对呀，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丰盛。不能让我们的身体丰盛，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第一个真正的生命是灵魂，第二个代价与结果。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你要做一件事情是要投资的啊，要投资，一定会要投入，投入才会有产出，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不管是物质的还是属灵的，你必须投入。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没有免费的东西，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的午餐是因为别人给你配了啊，我们这个午餐免费啊，这个免费是因为有人给你配了，没有免费。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当你得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也是要失去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你的时间怎么用，你的金钱怎么用，你的感情怎么用，你的关心的爱心怎么用，用在哪里，你在得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失去。你要知道你千万不要失去那个珍贵的东西。我们今天都在失去，往往失去那个最珍贵的东西。就像这一个财主一样，他在无限度的来积攒钱财，但他失去了灵魂。上帝说，今天晚上你可能就要死了，你死你的肉体反正总是要死的，没有关系，但是你关键的是就是灵魂到哪里去。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取得灵魂，什么意思？你的灵魂要永远的失落，你的灵魂永远失落就意味着你的生命永远的失落，代价。所以当这一个人在不断的盖更大的粮仓，更大的粮仓，他要把自己在这个粮仓里面积攒更多的钱财，积攒积攒积攒的时候，他在失去，他在不断的失去他的灵魂，失去他灵魂的敏感，失去他灵魂的圣洁，在失去他灵魂的一切的可能的价值。因为他的心思意念都在积攒钱财上面，他不再思考自己的灵魂，他不再 听他灵魂的声音，更不会聆听上帝的声音。他失去的是灵魂的圣洁、敏感、价值。所以上帝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段圣经神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重要，什么是不能够真正不能失去的。说一个稍微的我们终极的话，不能说极端的话，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灵魂不能失去。在这个世上，而今天很多人觉得什么都不能失去，钱财更加不能失去，灵魂好像可以失去。有一个电影啊，有一位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啊，看了好几遍，这个电影很老的一个电影，哎，很早就看过了，叫中文叫心急了，桑伯尔，讲的是一个女孩子跟一个天主教的这一个牧师的之间的一个感情故事啊。这个女孩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啊，重男是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或者更是由于她的母亲她的特殊的原因啊，所以对这个女孩向来很忽视啊，所以重男轻女不对呀，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女孩很忽视，在家里面，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有好几个哥哥，父母双全，但是从小没有得到爱，所以这个女孩后来这个神父从小就很关心她，她觉得这个神父好像就代表上帝的爱一样，她后来爱上这个神父了，但是天主教的神父是不能结婚的，所以非常的痛苦，所以这个女孩后来又遭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她有一天就说，我从小敬畏神，但是上帝却把我最爱的人一个一个的带离开这个世界。他有几兄弟，他有一个他最喜欢的小弟弟得病死了，他最他的哥哥里面有一个最关心他的哥哥离家出走了，或者成了罪犯在牢里死了，所以他觉得他的爸爸也在这一个在外面遇到了山火啊，这个澳大利亚山火爆发，他在外面被拦下了一个燃烧的树挡住树路去路以后被烧死了，所以他说我最关心我的人一个一个好像被上帝带走了。那当然你这个你那我当然我跟你从小就爱你，但是我不永远都不能嫁给我的命运就是这样如此。所以他说我从小信为神，但是我今天我不再信为神， I'm not afraid of God anymore， 因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敬畏神有什么用？神还拿走拿吧， What else can I lose？ 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会失去，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呢？我最爱的东西全部已经全部没有。这个神父给他说了一句话说，your soul， 你还可以失去的是你的灵魂。你如果在这些苦难中，你认识不到上帝，你不相信上帝的恩典，你也不明白上帝在这些苦难背后那一个非常神圣的那个通向永恒的旨意，你没有明白苦难的价值，你如果在苦难中不顺服上帝，就是甚至于仇恨上帝，在苦难中产生了苦毒，那么你的灵魂变得苦毒，你的灵魂被苦毒蒙蔽，你再也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你也再也永远感受不到上帝的旨意，你也不会成为上帝要借助苦难要塑造你的那个人，你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人，你的灵魂会失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灵魂不能失去。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发现是不断的失去我们的灵魂，我们好像已经受洗了，我们好像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生活好像真的活在肉体之中，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牢牢地掌控着我们，我们追求这些东西。
哪里好玩哪里去玩，哪里好吃哪里去吃，哪里热闹我们去哪里。我不是说热闹地方我们就觉得不能去，那我们常去。那昨天晚上在这个王斌弟兄家里面麦子团去啊、很好的聚会，那我也去了啊、他们为小波姊妹啊、小波姊妹可能最近他要搬到稍微远的地方啊、不是说搬离开啊、还会来啊、他但是呢会搬到比较远的地方，在那个叫什么地方Rockwell 啊，我们对他非常的依依不舍啊。他们传去呢，给他有一个，也不叫告别吧，有一个欢送，也欢送也不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啊。哈哈，所以我也去了啊，所以我就去了啊。我看到大家其乐融融，挺好啊，挺好的。但是呢，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真的啊，跟这个没有关系。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活在为每一天，要活在我们的灵魂。我们灵魂究竟为我们灵魂做了什么啊？做了什么？哎，这个怎么又？我想这个啊，这个回去一下啊，回去一下。前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啊，所以我们那。那这一个我们对我们的灵魂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当然呢，有人就会说了啊，尤其是刚刚信主，那我们精神的东西也很重要啊，我们精神的东西也很重要，我们不能不工作啊，我们不能不赚钱呢。所以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啊，无知的财主积财的后面马上就说了一句话，看到没有？前面说免除一切的贪心，不是说你不应该生活，不应该赚钱，不是这个意思，是要免去贪心。然后呢，你今生的需要呢，神一定会看顾的。马上就接着说了，看到没有？就是说，你们今天不要为你的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不要忧虑，神一定会供应的。你做你该做的，你不要做你不该做的，对吧？你该上班上班，你不该上班就不该上班，没意思吗？啊，你不该上班的时候就不该上班啊，你不该这一个吃喝的时候就不要吃喝，你该吃喝的时候就去吃喝，你不该吃喝的时候不要追求吃喝。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的，你该有的东西神都会嫁给你的，你要相信。没有可能，你除非是真的是很懒惰的，除非没有人会饿死的、啊、尤其在美国这个地方哪有人饿死的，没有，那都是吃饱撑死的，倒是也、啊、都是今天的肥胖的人很多，对吧？那都吃饱撑太多了，那瘦的现在还想瘦一点，你吃饱了撑然后再去跑步，这不是，这当然这是一个什么循环，我不知道啊，这是一个肉体的循环啊。所以该有的东西都会嫁给你啊，都会嫁给你，而且不仅嫁给你，你要还要把神的国都嫁给你。神的国只有用灵魂去拿，神的国只有灵魂去取，在神的国里面只有相应的灵魂才能去。所以没有信主的赶快认罪悔改，灵魂被神圣洁，圣洁的灵魂才能进圣洁的国天堂。 OK，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要预备的就是要永远每天都要为我们的灵魂做一些工作啊，做一些工作。因为当世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会突然降临，人生也许会突然终止，通终止啊！所以我们要投资，向为我们的灵魂投资，为我们的灵魂投资，每天啊，操练敬虔，与上帝的灵同在。所以前两天我不说吗，到了一个 Virginia 的山谷，那边 没有灯光，灯光很少很少，所以星光显得特别灿烂，上面的星星繁星点点。哎呀，我看到这个浩瀚的星空，然后这个司马光说，告诉我哪里是银河系啊，哪里是牛郎，哪里是织女。我在想牛郎织女在哪里啊？那可能没有牛郎织女啊。但是我看到这样一个神奇的星空，如此的浩大，让我感到人生真的是如此的渺小。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追求什么？我就突然想到，在星空的下面，这个悠悠的山谷，这里面埋藏着多少人呢？这个历史历代的人，死人活人，有多少一代又去，一代又来？这里埋藏了多少人？那这些人过死去的人，这些清教徒200年前，对吧？这些欧洲的移民来到了美国，这弗吉尼亚、马里兰也是最早的13个州之一啊。这些人也许他们的灵魂去哪里？也许能够去上帝那里啊，因为他们基本上还是比较近前的人。但我也想，这个灵魂有没有不能去上帝那里呢？那个星空里面，这个天空里面，是不是飘着很多很多很多这一个不能去耶稣那里的到处飘荡的灵魂？我一想呢，我有点害怕了，赶紧进去了啊。哈哈，这个夜就是俗话说，夜晚深更半夜不要到外面去，尤其是这个你不熟悉的地方。那我想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空中也许飘着各种各样的没有归宿的灵魂，还可能还有冤魂呢，还有冤魂。所以灵魂，我就想，那我们那过去这些人的灵魂在哪里去？我不知道，我也管不了。但我现在能够做的第一个，那我今天即使度假的时候，那我也思考，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我究竟为什么活着？我如果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会到哪里去？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说，你能够确信，如果今天神要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灵魂究竟在哪里？你不要自我安慰，我一定在上帝那里。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从圣灵里重生得救，得救不仅仅是受洗，重生得救，我们专门讲了什么叫重生得救，这第一个。第二个，得救以后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这一得救以后，你的属灵的生命不要饿死，你常常不吃饭就会饿死，灵魂也是一样的，会饿死的。不要在这里谈啊，天天谈，这里又要说了啊，这个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也许是，也许不是。不是是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加尔文和阿米念这两派争了500年都没有争清楚，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的话看得太简单，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思考啊。所以不要简单的认为灵魂要活着也需要不断的进食，也需要操练，因为得救是生命。生命就要活着才叫生命，不是你买了个东西就放在口袋里面就可以了，不是啊，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我们所以圣经一直要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你的灵魂在哪里？你今天为了这个灵魂做了什么？这是最关键的，这是关键。所以我们不要做无知的财主。好，那我们现在就我们来一起用回应的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堕落的死亡的灵性因着你的救赎，我们能够活过来，我们能够灵魂被拯救，生命
我们可以归向在天上的耶稣基督，那就是我们永恒的归宿。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上能够真正的为我们的灵魂活着，为我们的灵魂活着，让我们的灵魂接近你，灵魂更像你，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能够见证上帝的名。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究竟心在哪里，我们的灵在哪里。求主帮助，奉基督宝贵圣名。